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布了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全世界第一，城乡收入差距大约是三点几倍。另外的几个国内研究机构指出，这是一份太保守的估计了，实际应该是五到六倍。无论如何，世界第一是肯定了，农村人被剥削也是肯定了。造成这种不正常状况的原因是什么呢？国内的专家们不敢说，或者是顾左右而言他。言论不自由，政治压力是主要的原因，不能怪他们。可以找出来的原因很多，但是根本的原因有两条，一个是农村基层的腐败，另一个就是所谓的中国模式需要保持廉价劳动力。由这两个原因又派生出其他许多的原因，可以说是有意地制造出了城乡贫富差距。农村基层干部的腐败可以说是古往今来登峰造极。我记得在监狱里的时候，和一个看押我的犯人聊天，我问他，你们家乡种的大葱很有名，你自己的三亩地如果种一亩大葱，你也不至于穷得娶不上媳妇儿去强奸幼女啊。他轻蔑地笑着说，你们这些书生懂什么，我种大葱还是种黄金都没用，最后还是只够吃饭。我忙问为什么，就是交公粮即使是苛捐杂税也是有数的。他更笑了，什么有数的，要不说你们书生什么也不懂呢。我听了就更不懂了。他解释说，你说说中央有多少种政策吧，有一种政策就有一种苛捐杂税，中央也没说收多少，怎么收那还不是大队干部说算。我一听吓了一跳，这还不把农民逼反了？他说不会，干部们一般不会把人逼反，否则他们自己就成了造反的第一个对象，所以他们给每家算的账不一样，根据你收入的多少，肯定让你有饭吃，饿不死也撑不着。人家的账算得精着呢，让你恨得牙痒痒，但是算算造反还是划不来。这就叫水平，所以俗话说得太对了，尤其是现在，人不得外财不富，马不吃夜草不肥，我们这种人想娶媳妇儿就只能靠外财了。零零碎碎又说了些闲话之后，我又问了个题外的话，不是都改叫乡和村了吗？怎么还叫大队公社呢？他想了想说，不知道，反正都是书记和支书管着呢，没什么区别，就这么叫下去了。我这才真正明白了，正是共产党建立的乡村专制体制是农村贫困的根本原因，共产党又不养活他们，看着城里人的腐败享受，小平同志给他们指了条路，他们自然会因地制宜的让他们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所以才会有吃着国家救济的贫困县里乡村干部开的是宝马奔驰。估计马上会有比我还迂腐的书生跳起来反对说，那宝马和奔驰不也是农村的收入吗？所以你说的贫富差距不对。前几天还有人说我不该批评修改刑事诉讼法呢，企图论证共产党的法律修改得越来越好。我要说，首先那个贫富差距是共产党自己的社会科学院和民政部说的，要说造谣也是共产党自己造的谣。其次，宝马和奔驰说明不仅城乡贫富差距大，农村本身的贫富差距更大。更重要的是，奔驰和宝马以及基层干部的腐败消费正好花掉了农民用于农田基本建设和农业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这才是农村经济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这就是城乡贫富差距加大的根本原因，这也是迫使大量农民工涌向城市的根本原因。就为了这个原因，才有了号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拥有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跨国公司当然要支持这样的专制政权了，否则他们的超额利润从哪儿来呢？这时候马上有马屁学者出来为政府做解释了，说是发展中必然产生的规律。这就是用真话撒谎的例子，确实在发展中会产生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如果不加限制和调节的话，这种现象不仅仅是在发展的初级阶段产生，就是发达了也还会维持这个状况。因为资本和市场的自然规律就是利润最大化，资本和政治相结合所需要产生的结果就是保证利润最大化，这才是资本主义的本意。可惜民主国家不是资本主义，不是任由市场规律自由发生作用的自由资本主义，而是市场和社会利益兼顾的民主主义。不管是否打着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限制和控制市场以便保证社会成员的利益，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实行的制度。 民主国家的议会争论最多的问题就是在保证市场经济和保证人民利益之间如何找到最好的平衡点。或者用学者们习惯而老百姓听不大懂的说法，就是在效率和公平之间寻找平衡，找不对你就下台换一个党继续找，这是影响西方民主国家选举的最大因素。老百姓也用不着都去当学者，不需要什么提高了国民素质才能知道自己是公平了还是效率了，只要看看自己的腰包就知道该选谁了。可是在中国你能够选举吗？虽然有虔诚的美国人拿着高工资到中国去教你们怎样选举，你也只能奉旨选举，或者在共产党官员们不愿占有的低级职位上给共产党的高官选一些马仔。因此共产党根本不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选择，执政之前他们用公平打倒了别人，执政以后他们眼里就只有党和国家的利益了。现在改革了，据说效率大大提高了，也据说腐败了，所以他们只关心官僚资产阶级和跨国资本的利益，也就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连党和国家也成了他们的私产，老百姓不过是他们赚取利润的螺丝钉，谁有必要和螺丝钉谈公平呢？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给他们养活自己的口粮就行了。在这个层面上，中共还真是马克思主义者，说他们已经不是共产党了，那可是西方跨国公司雇佣的学者们造的谣，他们自始至终都在供别人的产，这才是中国老百姓累死累活仍然一贫如洗的根本原因。